军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月21号，公元2002年3月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达赖喇嘛呼吁家庭重视对子女爱心与容忍的教育，来消除世间怨恨和斗争。中国每年新增文盲50万。北京全国政协会议透露，新疆境内约有1000名恐怖分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央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最近接受土耳其《明星报》专访时表示，人类由于忽视自己的价值，父母亲没有足够的时间与子女相处，造成子女在缺乏关爱和环境里成长，也导致世间充满怨恨与斗争。这位198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在答复《明星报》记者特斯罗克提到何以世界上充满战争与冲突时做了上述的表示。达赖喇嘛在谈到自己对去年美国911事件的感想时表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均注重容忍与同情，但这些美德的价值却逐渐衰退，症结在于教育。人类要和平相处，不应忽视自己的基本价值，家庭中也不应忽视爱心与容忍的教育。不过对世界前景仍保持希望的达赖喇嘛又表示，世界在不断的进步，前一世纪就充满了积极的改变，没有理由担心人类会往后退。例如在20世纪初，德法两国是死敌，但发展到20世纪末，两国已经和平相处，这种演变也一定会发生在亚洲地区。明星报记者提出问题说，美国911事件之后，不同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对话更显重要，但每个宗教均只为自己的教义辩护，如何才能找到一个相互诚意的对话模式？达赖喇嘛说，例如马来西亚与印尼都是宗教多元化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回教徒在思想上较阿拉伯国家的回教徒来得开明，主要在于阿拉伯国家多保守孤立，不愿接触外界的不同文化与宗教，造成主观与思想狭义。如果能够接纳不同的宗教，事情发展就可开关。在如何免于人类在遭受内世911事件的惨剧发生问题上，达赖喇嘛语重心长地表示，每个人都希望爱与被爱，而真正的爱心是推己及人，不但爱自己的家人，也要爱及大众，如此才能形成大爱。而一个人如有同情心，首先受惠者是自己，心中充满爱与同情者，身心总是较心中充满怨恨与嫉妒者来得更为健康。曾在1980年代访问过土耳其的达赖喇嘛，在谈及对土耳其的观感时表示，西藏也有许多土厥人居住，因此对土耳其感到亲切，也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再访问土耳其一次。达赖喇嘛最后表示，地理位居欧亚桥梁位置的土耳其在保障地区和平方面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也希望土耳其政府能够支持西藏人民反对中共的高压统治。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中国每年新增文盲50万，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新华社消息，目前中国15岁以上人群中还有8500多万人基本上不认识字，他们生活在一个几乎与文字隔绝的世界里，无法享受现代文明的恩泽。两会前夕，教育部公布的这一数字在政协委员中引起强烈反响，政协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呼吁国家采取积极措施，进一步推进扫盲工作。据了解，90%的文盲分布在农村，一半文盲在西部地区，西藏、青海、贵州、甘肃、云南、宁夏、新疆、内蒙古、 陕西等10个省区的后地区，因贫困产生文盲，又有文盲再导致贫困，已经形成恶性循环。新华社还指出，据介绍，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扫盲工作取得了世界公认的历史性成就，但由于辍学现象依然存在，全国约200个县尚未普及小学教育，人口流动增加，老文盲未完全扫除，新文盲又不断产生。目前中国每年新增文盲大约50万。据了解，西藏农牧民的文化水平很低，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文化知识，所以也就无法谈及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当前的西藏农牧区90%左右的农牧民子女无缘接受比高小更深的教育，出现这些现象是由于西藏的基础教育的发展极为缓慢所造成的。
请继续收听新闻。针对有报道指争取新疆独立的组织计划趁北京举办两会期间到天安门广场抗议，疆独组织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澄清，该组织并没有计划到北京抗议，更指有关报道纯属造谣。此外，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的负责人迪里夏提称，这次北京举办两会期间，新疆自治区政府指令当地的代表在会上只能提出有关稳定新疆的议题，不能提出涉及新疆宗教文化及疆独问题的议题，尤其面对境外媒体时更要回避这些敏感的话题，实行统一口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阿卜杜热赫曼·艾里在两会期间透露，将向大会提交一份议案，呼吁国家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以法律手段与国际宗教反动势力做斗争。他相信这项议案一定会提到此次会议的议事日程。香港文汇报报道说，谈到当前新疆反对民族分裂活动的形势，埃里说，新疆的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目前已经从原来的武斗转向了文攻，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向我们进攻，而且到了极其嚣张的程度。埃里说，自911之后，新疆的民族分裂分子以3种形式在意识形态上开展破坏活动。一是大量印刷带有极端宗教色彩的书刊，散布原教主义、民族极端主义。二是利用文学手段歪曲历史真相，宣扬民族分裂。三是公开宣读反动诗歌，宣扬民族分裂思想，都已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影响。多语社今天报道说，正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透露，目前新疆境内约有1000名恐怖分子曾接受阿富汗塔利班训练。王乐泉说，这些恐怖分子透过恐怖活动进行分裂，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当局已加强压制，同时防范其他恐怖势力深入境内。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中国民意人士赵小薇原著的《论西藏之自由选择》。根据这项法案的第2302条款规定，西藏特使具有大使身份，并获授权参与美国有关西藏政策与方案的制定，推动达赖喇嘛与美国政府间的良好关系，以及定期巡回访问西藏难民营。美国国会对西藏的待遇已经是对待一个独立的国家，美国政府对西藏流亡政府有良好的关系。1991年4月16号，美国总统布什会见流亡政府领袖达赖喇嘛。1994年4月27号，美国总统克林顿、副总统高尔共同会见了达赖喇嘛。在美国的带动下，西藏问题已经充分的国际化，相当一些国家已经视西藏为一个独立的国家。1993年4月，达赖喇嘛在同中国学人谈话时提到，邓小平14年前曾经对我们说，只要不谈西藏独立，其他什么都可以。 我这十几年曾经两次正式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和平建议，都没有提到西藏独立，但是中国各方面就是不能接受。我曾经四次派代表团到西藏，我的个人代表前往北京十几次，要求和中国政府举行会谈，都没有得到积极的反应。现在看来，我的努力是失败了。1981年8月13号，达赖喇嘛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指出，为了让西藏人拥有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幸福，双方在忍耐宽容的同时，运用极深的智慧进行努力的紧迫时刻夜已来临。就我个人而言，自始至终是抱着不分国界疆域，只求为了给整个人类，尤其是为贫困的人们谋求安乐，而竭尽全力的进行努力的愿望。对上述问题，希望能确知你们的观点，对此中方没有给予任何答复。1987年9月21号，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5点和平计划：一、将整个西藏改变成为和平区；二、放弃将大量中国人迁移到西藏的政策；三、尊重西藏人民之基本人权及民主自由；四、设法恢复和保护西藏原有的幸存自然环境，停止在西藏生产中国的核武器和弃置核废料的行为和计划；五、开始有关西藏未来之地位以及藏中关系之真诚的磋商。1987年10月17号，中国政府首脑们对上述建议不仅表示不予接受，而且指责达赖喇嘛这个建议使他和中国政府的关系疏远。在此之后，中共机密文件中提到，发现达赖集团正在用巨额美元购买武器弹药，准备领导核武装叛乱。中国对西藏的压力很害怕，除去准备在军事上同藏人打仗以外，积极的开放西藏，准备将西藏变成大陆的最大特区，以更有效的手段金钱来占领整个西藏，以占权的机会来吸引移民。到目前，西藏最大城市拉萨的藏人已经变成了少数民族，大量赚钱做生意的内陆中国人涌入西藏，这个措施是对西藏独立的最致命的打击。当汉人和其他中国民族的人数在西藏远远超过藏族的人数时，即便是真正实现了民主投票，西藏也不可能达成独立。因此，国际承认西藏独立的威力压迫中共，使其承认既成事实而就范的策略，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刺激中共痛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西藏独立的问题。比较好的办法是在西藏问题国际化成功时，不对中共紧压紧迫紧逼，即是一步一步来，逐步取得自己的利益，提出中共可以忍受的谈判条款，不宜提出不切实际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要求。这样做的结果至少不会将中共逼得走投无路而大量向西藏移民，一旦移民完成，藏人便永远不可能拥有西藏。以上听到的是由中国民意人士赵小薇原著的《论西藏之自由选择》，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珍惜了。